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我昨天晚上住在老田那边，因为昨天下午的追思礼拜，所以今天早上就没有那么赶，不用一早从佛罗里赶过来，觉得精神还蛮好的，感谢主。我还记得去年底、今年初的时候，我跟大家讲过一个系列，那总共有七次，叫做《坚立在真道上》。那个是讲整个神的故事，或者你可以说是整个人类的历史。那这个呢，就是人类的历史是什么呢？这个对，其实这个圣经的故事是人类的历史 ，history。History 是什么呢？就是 His story， 上帝的故事。那我跟大家讲了，每一个故事里面，你如果看小说的话，都会有这个起承转合这四个部分。那起是上帝创造天地，承是讲到其实是一个负面的，人类滥用了上帝给予的自由就犯罪。最主要的问题是巴别塔，就是自我为是、自以为是、自高自大。但是有一个转，因为上帝是蛮有恩典的，所以上帝给予了人恩典，一步步的带来救赎，然后耶稣基督是那个高峰啊，最后呢会有一个和。所以我们处在什么样的时代里面呢？处在转，我相信已经到了转的部分的最后的一部分了。 OK， 因为转包括了上帝救赎的预备，就是旧约大部分的，然后还有新约耶稣基督降生。那我们现在到主耶稣快要来了，所以我们快要到和的部分了。很快的，我相信很快的，现在各种的迹象，主耶稣要再来了。他来的时候会带来新天新地，那个是永恒的盼望。这个也是昨天我在追思礼拜中一直很强调的，就是死亡不是终结，我们不会绝望，因为我们有盼望，那个盼望是在永恒当中的。OK， 那这个是圣经的故事，但是圣经最中心的信息是什么呢？其实我最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在日内瓦教会，我们每年是九月份开始一个新的年度，那今年的年度是生命，讲到生命树，生命树。所以我应该是思想圣经中的信息是什么呢？中心的信息其实是那个与神的生命。 OK， 与神的生命叫 Life with God。 OK， 我们与神的生命就是讲述了人神与人的关系。其实整本圣经所强调的都是我们跟上帝的关系，这个不是只是外表的关系，更重要是最深层的，就是我们跟上帝那个生命的关系。 OK， 所以说我把它叫做与神的生命，与神的生命。那圣经中告诉我们两个很重要的事实，圣经中不断强调与神的生命，这可以成为真实的。 OK， 不光是一个理论，不光是在圣经中所读到白纸黑字，而且是在我们生活中可以体现的。而在另外一点，就是你如果去读圣经，在历世历代当中都已经表明了神的生命如何与各种与神的生命如何在各种的环境当中所表现出来。不管是在伊甸园里面，亚当夏娃跟上帝是没有隔阂的相遇，然后以诺与神同行300年，大卫他渴望住在耶和华的殿中，这个三个一件事也是前几次我跟你们讲过的。所以今天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也可以显现出这一个与神的生命 Life with God。 OK， 那与神的生命怎么去更多的去了解它呢？我想有两方面。OK， 这个是一个最平衡的生命。OK， 我们生命中最重要有两方面，一个是停留的生命，我们要停留在神里面；另外一个是同行的生命。OK， 所以说前面这个是一个静态的 ，OK， 是一个关系的本质，我们跟上帝的关系。第二个是一个动态的，就是我们不光是坐在这边不动，我们还要往前行，动态的关系。 所以我今天就要跟大家来思想这两个方面。所以首先第一个是我们与神的生命，这个 life with God， 第一个是停留的生命，就是我们停留在神里面。那我用四个形容词去讲：同在、同住、同活、同活。OK， 后面两个很近哦。对，那你看英文就不太一样啊，因为英文第四个是 partnership。OK， 前面是同活，是 live with。OK， 所以这四个其实是我们现在最重要，我们与神的生命的最重要的。开始就开始在这四样这个静态我们跟上帝的关系。 OK， 所以我们来看第一个是与神同在的生命。那这个其实是我们最熟悉的，因为我们读很多的经文里面常常都是讲到了怎么样 与神同在。在约书亚记里面也是讲到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所以这个同在，这个是我们很熟悉的，在旧约里面，上帝就不断的有应许，还有更多的地方是上帝与我们同在的。这个啊，事实上，今天下午我在日内瓦教会所要讲的，会讲到更多这些上帝不断的同在，他怎么样跟亚伯拉罕同在，跟以撒同在，跟雅各同在，雅各。他很孤单的离家，因为要逃命，就枕着一块石头睡觉，就梦到了一个天梯，有天使上去下来，结果上帝跟他讲说，我必与你同在，会把你带回这个地方来。这个就是同在，所以我们才会看到是同在。那在新约里面就更清楚了，因为新约里面预言主耶稣降生的时候，天使跟约瑟讲的就是耶稣，就是这个婴孩有两个名字，第一个是耶稣，是什么？因为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耶稣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拯救，就是旧约的约书亚。OK， 那耶和华拯救。可是还有另外一个名字，更好的名字，其实也是在以赛亚书里面就出现过的，就是以马内利。然后还记不记得以马内利翻出来，就在马太福音 里面第一章23节，那边马太还特别注明以马内利，因为以马内利是希伯来文，然后马太是用希腊文，就是当时的通用语言，就等于现在英文一样 OK 写下来，所以他就要解释一下，告诉大家说以马内利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神与我们同在。所以说这个同在的主题跟上帝同在在旧约在新约里面也是一样的，很清楚的讲到。所以我把这个叫做以马内利原则。 OK， 就是上帝他乐意跟我们同在，他乐意给我们生命带来更新，借着他的同在让这个属天的一个作为跟我们属人的回应同在。我其实会讲的更多，会我以后也会跟你们讲这个里今天我在日内瓦讲的是神与我们同在。下个礼拜不是下礼拜，下下个礼拜，因为下礼拜我不知道，下礼拜 我在庐山，我会讲我们与神同在，这就是双向的。所以以马内利的原则开始于上帝与我们同在，上帝他乐意与我们同在。那还有这一节是昨天的，在追思礼拜里面我也提到的，就是启示录第21章第3节，我最感受最深的经文。我觉得我们读圣经哦，我昨天跟那个老天也在聊，在讲说我们读圣经不光是了解到他说什么，正确的解释圣经，而且也要让圣经的话活在你里面，你知道吗？这一句经文，神必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给我最大的感受，不光是神与他们同在，还有两个字，什么？神必亲自与他们同在。就神不是说你去吧，我派一个人 跟着去，这个是其实是那时候他们做金牛犊之后，在出埃及记上帝对摩西说的。可是摩西他紧抓住神不放，他说你一定要，你要跟我们去，你不跟我们去我们是没有办法的。就是这两个亲自，我们就会说，很多时候我们在一个怎么讲，在一个场合里面，不，在一个公司里面，什么老板都不做事情的，他只发号施令的，对不对？他只说话，他说话叫别人去做。这边上帝没有，上帝没有发号施令说天使你去跟你去跟人同在就好了。这边说什么？他要亲自，他自己要跟我们同在，他要跟我们在一起。所以这两个字对我特别特别深的感受，特别昨天在那追思礼拜当中很受感动。我自己其实在准备的时候就很受感动，就这两个字，亲自，上帝要跟我们同在，这个很重要，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其实上帝无所不在，对不对？这个我们都只知道的这个基础的神学的真理，上帝随时随地都在我们的身边，对不对？就像这边讲的，我就与你同在，然后在大使命一直到永远。那问题是在于我们要不要跟上帝同在。所以以后我也会跟人分享到，神愿意跟我们同在，我们也要跟神同在。OK， 这个就是雅各见到了天梯之后他的回应，你知道什么吗？他说：“神竟然在，神在这里，我竟然不知道。”就是说，我们要能够体会到上帝的同在，上帝真的在这里。上帝在不在这里？理论上大家都知道他在这里，但上帝在不在这里，你有没有体验到？这个是非常的关键。你与上帝同在吗？你在面临考验的时候，或者考试，这边有学生考试不懂的时候，考试害怕的时候，没有准备好的时候，对不对？那个没有预备好，吹没有吹好的时候，面临要发脾气的时候，对不对？孩子实在不容易啊，要带孩子实在不容易啊，怎么办？你知道你的生命是跟上帝同在吗？是在他里面吗？你能够领取他的生命，随时的互动，所以这个是同在。还有更多，因为还有真的还有更多是与神同住的生命。同在跟同住有没有差别？有的，对不对？同住是什么？同在是我们在这里，对不对？我们在这里，也许两个小时，对不对？到十二点多，我今天大概九点跟那个来了，然后十二点多就要走三个半小时。同住是什么？同住是一直在很长的时间很长的，而且是每一天每一天的。OK， 这个叫做同住。OK， 这个叫做同住。那这个其实圣经中用的一个字叫做 abide 或者 remain。这个是在那个我这边还对同住。这个是在我这边没有打出来。约翰福音第十五章里面讲到葡萄树与枝子，那中文翻译常在，那常在我不喜欢，因为常在是说不是百分之百的，常在你过了百分之五十就叫做常常，对不对？我常常上教会，并不表示你每次都上教会，或者你就是住在教会里面，对不对？常是一半以上就叫做常常。对，但是这里其实原文的意思是连接，一直停留在里面，所以你要翻译成停留这个字，可能住在，就是住在这个字会比较好。那这也是旧约里面讲的，上帝要住在人的当中。我们在读出埃及记，对不对？每天灵修经文出埃及记，那后半段很不容易读，很多人因此就倒闭旷野。因为他们没有办法进入迦南地，就是在那个会幕的建造当中搞得头晕脑胀的，所以我才发了图案，让大家能够用看的，可能会比较容易一些。那你如果读到利未记，又更麻烦了。真正倒闭旷野大部分是在利未记啊，出埃及记还有办法出得了埃及。 但是为什么那么重要？因为会幕是代表上帝要跟人住在一起。你知道会幕多大吗？会幕只有大概这么宽，这么宽 ，OK， 这么宽，这么宽。一个柜子，然后柜子上面放了一个叫做施恩座，那这个座比这个桌子都还要来得小，这个桌子大概一半的宽度，它是九十厘米 ，OK， 那。你觉得上帝坐这么小的位置吗？可能跟我们坐的位置差不多大。OK， 我不知道每个人坐的位置，你们一个人坐一排的都已经比上帝坐了三倍的位置了。OK， 这个其实是上帝迁就我们啊，上帝愿意跟我们在一起，他会要坐这么小的一个位置，就算那是纯金做的，也是很小。好像印次，如果没记错的话，那个这么宽而已。重要是什么？为什么要一直讲会幕？因为是上帝跟人同在，上帝要住在，他不光与人同在，他要住在人的当中。OK， 天地都不够上帝居住，这个其实是所罗门建殿的时候的祷告。OK， 他祷告就是说，上帝是住在天地之中。我们建的东西那么小，怎么够他居住呢？圣殿里面也是一样，跟会幕一样，只是说那个就把约柜搬到就是圣殿里面的至圣所里面去，其实是一样的大小。OK， 那个建筑稍微大一点，但是那个就是约柜上面的施恩座是一样的。怎么够上帝居住？怎么够上帝坐呢？但是这要表明上帝愿意、乐意跟我们。那其实新约更好了，到了新约之后更好了，因为新约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四节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这个住在我们中间的住在这个字，原文是支搭帐篷，或者说支搭会幕。OK， 就是旧约的会幕，那个的意思就是说，他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就像会幕里面把这个帐幕支起来，把它支搭起来，代表上帝的同在。你知道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十二个支派分每三个支派住四边，正中间就是这个会幕的建筑。OK， 然后上帝住在那里，主耶稣来到了，他就是亲自的，如同支搭帐篷一样，上帝要住在我们当中。他亲自成为，就是我刚才讲，亲自与我们同在，他自己与我们同在，对，跟我们生活在一起。主耶稣他跟我们生活在一起33年，他为我显明上帝跟我们同在。然后在启示录里面也是一样，启示录21章里面也是一样，更清楚，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这个是刚刚 我说亲自与人同在的前半部。同一节的前半部，神的帐幕在我们当中，再次的强调神居住在我们当中，他要跟我们在一起。我们有没有常常跟上帝同住呢？ Okay， 我们是不是不断的连着？圣经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常常喜乐，什么？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这个就是告诉我们要跟上帝连在一起，因为不住的祷告。这个是我最近常在学的功课。其实什么时候可以祷告？
其实
当然鼓励你们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祷告，灵修读经之后祷告，吃饭前祷告，睡觉前祷告。但是其实不光限制这个嘛，对不对？随时随地都可以祷告的，所以说不住的祷告是可能的，就是说你可以不断的跟上帝连在一起。然后在凡事谢恩是说，在任何的环境、任何的事情当中都能够感恩。OK， 不一定为了那件事情，可能有事情不好的，但是你在这个环境当中一样可以感恩，因为上帝保守了你，或者上帝有他的美意，都可以感恩的。所以这个就是同住，然后再接着下来是同活。那这个是在保罗的话说，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现在活着的我不再是我自己活着，乃是耶稣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OK， 那这个就是说我们的生命需要是上帝同活，上帝活在我们里面，这个所表达的是里面内在的不一样。 OK， 我们要有上帝的生命在里面去把它活出来，这是很真切的。然后在哥罗西书里面也是讲到，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啊，基督是你们的生命，所以基督活在我们里面。所以说不光是有同在同住，还要同活，基督的话要活在我们里面，这是有活力有生命的。我每天早上现在大概是7点左右，以前夏天的时候比较早起，因为天亮得很早，我们不喜欢把那个就是帘子放下来，我们喜欢亮一点，因为我那个房间的窗子比较大，然后面对着看出去是比较宽旷的，可以看到远远的山，所以说不喜欢放下来，所以早上夏天大概6点，现在就大概7点就起床，然后用大概45分钟的时候读经。那其实读经很快，我们每天灵修经文大概5分钟就读完了。那像我读一遍中文，十四母读一遍英文的，所以呢大概10分钟就可以读完了。但是更重要的是你在后面的去咬这些话，让这些话成为你自己生命的一部分。OK， 透过神的话，透过圣经跟上帝互动。OK， 圣经成为神的话，因为它活起来了，让我们可以跟上帝互动。我常常问上帝，今天这段经文你要在我生命中有什么的提醒，有什么的警戒，有什么的鼓励，有什么的安慰。那这个其实是一个隐藏的生命，没有人看见的。 OK， 你也可以很坦白的在神面前。 OK， 那我跟师母是读完经我们就各自默想各自，然后最后在一起祷告结束啊。所以要让神真真实实的活在你里面，所以与神同活的生命，这个与神生命的第三部分是与神同活的。 OK， 然后呢我蛮喜欢这个与神同活的，与神同活这个叫做 partnership。 OK， 我们现在都很流行嘛，对不对？对不对？合资企业，对不对？大家一起合资开店。但老实说我要跟你们讲，这是我自己的经验，特别在海外的华人，我不知道现在在国内怎么样的。老实说海外的华人真的不懂得怎么合伙。中国人其实我看我父母那一辈就看到很多这样，因为大家总是讲人情嘛，所以说一起的合伙的时候就是那个界限讲不清楚，到底是谁应该负责什么讲不清楚，然后久而久之就累积就成了埋怨。所以说合伙是合伙不来的。其实我父母很多年前，我那时候才14、15岁的时候，他们跟另外一家人合伙要开一个外卖店。 OK， 那结果合伙那个店都还没有开，因为前面需要把那个，它是一个旧的房子，然后前面要把它打掉，然后做一个门面，都还没有那个房，就是说打掉都还没把它装修好就拆伙了，就已经合不来了。合伙其实不容易啊，同意吗？同意吗？那老外当然不是说他们比较好，但老外都是他们是很讲规矩的，丑话讲在前面，是不是？但是我们中国人总是觉得不太够人情味，是不是？同意吗？这合伙其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合伙需要的是一个委身跟认同。这个很不容易，两个人 合伙如果他们的价值观不相同的话很难的，对不对？你就算有法律讲清楚，把写下来合同签了，到最后也是会因为两个的价值观的不相同就拆伙了，因为做不下去，因为你那个累积在心里面的那一个气 并不是一个合同就能够解决的，同意吧？所以要能够同伙呢，我是觉得就是这边阿摩斯书就有讲，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 ？OK， 这个包括合伙，也包括婚姻，对不对？也包括婚姻。最重要的是什么？你的三观要一样。你们知道三观是什么吗？我们常说三观不正，三观不正。三观是什么？就是讲到世界观。第一个是世界观，是对这个世界根本的看法和理解方式，它的起源和本质。我们怎么看这个世界？如果我们觉得这个世界都是几率形成的 ，OK， 一切事情其实都是凑巧的。OK， 都是几率性的，都是随机的，那么你活的也就随机了，对不对？你活的也就偶然，因为反正外面的世界没有几率，那我活的没有规律，那我活的也就随性，也就几率性的去活就好了。如果你觉得这个世界是井然有序，特别知道是上帝所创造的，那么你活的就会很有规矩，你活的就会很有规则，你就会愿意照他的方法去做事情。人生观也是一样啊，人生观就是你怎么样看人生，你觉得人生有没有意义？然后昨天的这次礼拜，人生的终点是什么？我们中国人的问题就是善终，所谓善终就是好死。其实我常讲，你怎么死，老实说不太重要，你死后去哪里更重要。对不对？因为你怎么死只是一个过程。Okay. 当然，我昨天忘了是跟谁在那边讲说，我们求上帝的是要什么？活得老，但死得快，对不对？真的，我不希望像我妈妈一样在病床上躺了20个月，她躺了20个月不能吃东西。我妈妈是大厨啊，她很喜欢做菜的、啊。但是他最后呢，20个月一粒米都没有吃到，因为他胃里长一个肿瘤，要穿过一个那个管子到胃去，直接输养分进去，他都没有吃到任何的东西。我还记得他刚患病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在旁边，因为要照顾他，每6个钟就要换营养袋，所以他住在我姐姐的客厅里面 ，OK， 然后旁边是。饭厅那时候我去照顾他的时候，我们就去买他那点烤肉来吃。然后后来有一天，我爸爸他要自己做一些东西，我妈妈还拉着那个，然后这样子过去指导我爸爸怎么做菜，但他一口都吃不了。其实我们怎么死不重要，重要是你去哪里，重要是你去哪里，那个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昨天我一直强调，阿田姐妹已经到神那里去，那个才是最重要的。所以这也是我们的人生观。我们如果认为说这个人生是没有意义的，这个人生的终点就是人死如灯灭，这个是我们中国。所以只讲就灯怎么灭，其实更重要的是你之后到哪里去啊？如果我们知这个决定了你怎么活 ，OK， 你怎么活？如果说人生没有意义，那我就爱怎么活就怎么活，对，享受什么的。可是如果我们相信说有一位上帝创造我们，爱我们，我们在他里面有价值，神看我们为宝贵，那我们就会不一样。OK， 那我们就会活得有意义，活得有活力，活得有方向。其实我妈妈最后这二十个月虽然很苦，但是她的信心非常的坚定。而且他最深的祷告就是我爸爸可以信主。我爸爸在我妈妈过世前36个小时接受主，然后12小时后，在我妈妈的面前，就是我妈妈过世前24小时，正好一天前接受洗礼，我为他施洗的。对，所以人生有方向才好 ，OK， 我们才会。然后还有价值观，价值观就是什么是对的，什么是好的，什么是美的，什么是值得追求的。人生的 最重要的意义是什么？我们做决定时的标准和优先次序。譬如说，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是什么？特别在这个时代，金钱比关系重要。关系只是利用让你得利，哦，不一定金钱利益。这个利益包括你的名声，包括你的权势，还有金钱，这个比关系来的重要。关系只是让你利用来得到后面东西，还是成功比诚实重要，对不对？这是世界的关系。但是我们是什么呢？我觉得我们最重要的价值观就是要爱神爱人 ，OK， 要为主而活，借着服侍人，谦卑的服侍人，来服侍上帝，来侍奉上帝，这个应该是我们的价值观 ，OK。所以说这三样非常的重要，我们的世界观，我们的人生观，你觉得世界是什么，就决定了你怎么样子的去生活。人生观也是一样，你觉得人生有意义，你的生活就会有意义。OK， 然后价值观，你用什么去衡量，你就会做什么样子的事情。OK， 所以呢，你的三观是不是跟上帝的三观对齐呢 ？OK， 我刚稍微提到，其实上帝在调整，一直在调整我的人生观跟价值观。如何看人生，什么东西是有价值的，那如何定义有价值的，其实我们做牧师的也一样会受到掌声别人的赞美的影响的，你知道，也很容易会跟别人比较的。前一阵子我去巴塞罗那上课，修一门的课，那这个是就是都是给牧师上的，所以说学生必须要是至少牧会过5年的牧者才可以上的课。那是台湾的一个在淡水里面的一个教会，淡江教会的牧师来的。你说我会不会比较？也是一样会啊。就是我看他们牧会有多好，然后我们的同学有是巴塞罗那的，有两个是荷兰的，有一个是加拿大多伦多的。对，牧者不同地方来的。当我们在谈的时候，你觉得我会不会跟人比较，还是会受到地上的价值观影响。但是我就要提醒自己，我需要提醒自己，再一次的提醒自己，就是上帝给我的托付是什么。 OK， 上帝给我的托付首先是日内瓦华人圣经教会，然后是瑞士各个华人教会，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会每个月来到你们当中，因为这是上帝给我的托付。OK， 上帝给我很清楚的说，我的生命应该要为，应该我的服事应该要让在全瑞士的华人都得到祝福。OK， 所以说这个就是跟上帝同伙的生命，你的价值观要一样，你要更认同上帝的价值观，才有办法同伙。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真的是能够亲近上帝，与他同在同住同活，然后同活，我们才有办法真正的去活出这个与神的生命来。 OK， 好，所以下面就要你们讨论了。那今天可能你们这边一组，这边组两组就可以了。 OK， 还是你们要分三组也可以，那就差不多5人左右。 OK， 那我把前面4个把它打出来了，同在同住同活同伙，然后你就怎么样子你可以停留在上帝的同在中。 OK， 停留是同住嘛，停留在上帝的分享你的经验，然后你翻译一下你的三观是不是跟上帝对齐，然后哪一点你需要改进的，这个是选择题，其实就是你的世界观、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跟价值观，什么是你需要调整。好，来分组讨论，给你们还是7分钟的时间是什么？但是你要想到，上帝给予我们的世界观是什么？譬如说我刚刚听到有人在讲，这个世界是很多的罪恶，是的。但是你要想到说，上帝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其实是美好的，但人犯罪了。所以说，有人说这是天父的世界，但同时这也是一个罪恶堕落的世界。那我们怎么回复到 知道我们在一个罪恶世界，我们却要回复到上帝创造的美好啊，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的功课。好，所以讲完了，这个是静态的 ，OK， 是停留的生命。我要继续跟他讲这个伴随的生命 ，OK， 这就是动态的 ，OK， 这就是动态的。那人生其实是一条旅程 ，OK， 在我特别我感受到就亚伯拉罕的生命，其实圣经的故事都是讲到一条旅程，包括这个故事嘛，故事有起承转合，都是动态的。所以我们的生命其实也是一个故事，在这个大故事上卷故事中的一段的小故事。Okay， 昨天看到那个阿田的一生，出生在越南，然后怎么样子，他来到了这里。我算一下，他说将近30岁，他才嫁到29岁，嫁到瑞士过来，开始了另外一个生命。所以说他60岁过世的，所以说前30岁在越南，后30。在瑞士，这都是一条旅程，他走过的一条旅程。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样，对不对？都是一条旅程。所以说，我们要看一下，在这条旅程当中，其实人生的道路上面有高有低，有晴天，有晴天大太阳，也有暴风浪的日子。所以神与神的生命，我们与神生命也是呈现在这样子的人生的一个旅途当中。那我觉得有3个方面，所以说第一个是与神同行的生命，第二个就是与神同过的生命，第三个是与神同步的生命。 OK， 可能英文会比较好一点， OK， 中文的翻译。那我们来看第一个，与神同行。同行就是走在同一条道路上面。我不知道你们读创世纪的时候，刚开始的故事其实蛮精彩的 ，OK。虽然讲到人类的犯罪等等的，但是你读到第6章的时候，第5章的时候，就会觉得很无聊了，因为第五章就好像在套公式一样。那我跟你们讲什么样的公式呢？就是那个 XX 活了 YY 岁 ，OK， 你把它套上去，名字就可以了，生了 ZZ。OK， 然后 XX 生了 ZZ 之后，他又活了 MN 年。OK， 你们如果写过程式就知道了，这些都是代数。OK， 并且生了养女，然后这个 XX 呢活了 MN 年就死了。OK， 你可以把它套入任何的一个。亚当也是一样，亚当活了到好像不知道几岁就生了谁，对，然后生了谁之后就那个。又活了多少年，并且生了养女，然后到了多少岁他就死了。每个人都是这样子，你去读每一节都是这样子，都是这样子，读起来老实说蛮无聊的，对不对？那有的时候你就会去找，哦，活的最久到底是谁，你们知道是谁吗？叫做马土沙拉，他活了969岁，但是他还是死了，对不对？那人生其实就是这样子啊，人生就是这样子，你活到多少岁，然后怎么样子就生了。我不知道，我老大生的时候我34岁 ，OK， 好，我不知道我会活多少年，然后又生了养女，我又生了一个老二，2年后 ，OK， 然后活了多少岁，然后就死了。人生是不是就是这样子？可是在这个当中有一节不一样，就是21到24节，还是这个公式，但是有一点不相同。以诺活到65岁 ，OK， 都一样，生了马土沙拉，就是那个活得最久的人。以诺生了马土沙拉之后呢，没有说又活了多少年，而是说什么与神同行300年。并且生了养女，跟前面一样，然后他与神共活了365岁，然后没有说他死了，怎么样子？以诺与神同行，神就将他取去，他就不再死了。这个是一个特别的人，对不对？他是与神同行的人，所以他的生命不是被生下来，他活了多少岁，生了孩子，又活了多少岁，然后就死了，给限制住了。这个人 看起来很平凡，与他的先祖没啥不一样，因为都是活了多少岁，生了养女又活了多少岁。不同的是，他与神同行，而且出现了两次，你看到吗？他与神同行两次，所以他的生命不同了。我们几千年后，我们还记得他，不一样的生命。他不光是一个圣经中第五章里面多少的名字的其中一个，他是与神同行的以诺，非常不一样的生命，因为他是与神同行的。有一个牧师，我听过一边讲哦，他讲以诺，他这么讲，他说：“哎，我们当中有没有人，吃完饭之后就会出去散步的？你们住这里很好，我昨天在那个 Bell， 哇，那边真的是很漂亮。我陪瑞欣出去，他要玩滑板，他要出去走一走，真的很漂亮。”这个牧师说，以诺他每天跟神散步，每天跟神散步，然后呢，有一天他跟神散步的远了，上帝就跟他说，你不用再回去了。所以这边就是这边说的，神将他取去，他就不在了。何等的生命，何等不一样的生命。我很希望我也能够有这样子的生命，跟他一样有这样子的生命，天天跟神同走，跟神散步，跟神同行是很轻松的，可以很轻松的，就是跟神讲话。我不知道你们出去散步，我跟师母去散步就是随便聊着，对不对？聊各式各样的事情。你跟上帝的同行也是一样。希望有一天，上帝也说，你就不用回去了，你就跟我一起到海里面去。这就是以诺给我们的，希望我们也能够一样走这样子的美好，有这样子美好的生命。然后再接下来的这一个是与神同过的生命，与神同过的生命。那有一首传统的诗歌，等一下我们也会唱回应的诗歌，叫做主活着，或者用他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奉一位救世主，我奉一位复活主。那这个副歌我把它打出来，他说他活，主耶稣活着，他与我谈，他伴我行，生命窄路同过。那当我想到这同过的时候，我就想到我们中国人讲的过日子，对不对？或者说过小日子，我只不过想要过一个小日子而已。过小日子，同过，就是说我们与神是那个一起过日子的。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觉得，还是很多人觉得说，上帝只住在教堂当中，或者说上帝只是在我礼拜天去敬拜他，因为我们不一定在教堂里面敬拜，对不对？很多时候我们在那个 Thomas 还在旁边的小房间，没有像这样子教堂的建筑可以敬拜，对不对？但是重要的其实上帝跟你同过的生活，跟你一起过日子啊。 OK， 上帝跟你过日子，其实这是多好的一件事情啊。仔细想一想，我很喜欢这，因为我们都不是什么大富大贵，对不对？也不是大显大要的人，我们就是过过小日子。特别在瑞士，老实说，在瑞士你要发财很难啊，当然你要饿死也不容易啦。OK， 但是你要发财真的是不容易啊，因为瑞士的制度太健全了，它机会太少了。OK， 你就是乖乖的过你的小日子就好了。OK， 但是怎么过呢？我希望我们是跟上帝同。你知道我来瑞士已经30年了 ，OK， 我来瑞士已经30年了。那我看过太多太多来来去去的人，就不光是来到了瑞士，然后离开的，到了日内瓦离开的，更是来到教会里面，然后还有很多是来到信仰里面，然后又离开的。他们人还在日内瓦，我有时候因为日内瓦不大。你知道吗？所以有时候在街上还碰得到他们的，但他们已经完全离开教会。 完全离开这个信仰。如果他们是因为各种原因，我们有因为老公是当地人，所以他们决定去法轮教会，就没有来中文教会，那这个完全没有问题，因为他们仍然在信仰里面，仍然在神里面。但是很多是完全离开信仰的，因为老实说，在瑞士你要能够稳定下来，就是说刚来，很多人来到瑞士刚来的时候不稳定嘛，他就要寻找帮助，往往就会来到教会。可是一旦当他们有了一份固定的工作，特别是学生们，我们有很多学生们，当他们在日瓦留下很困难，但是不是没有，有一些毕了业，他们就留下来了，就找到工作留下来了。但是呢，一旦有了舒适的生活，怎么样子？帽子有了，这是什么？房子、孩子、房子、妻子、孩子，都是这屋现代的，然后还有票子，五子登科，这个叫做现代的五子登科。一旦稳定下来了，舒适下来了，就把上帝忘掉，就不要跟上帝过日子了，你可以这么说 ，OK， 就把上帝忘得一干二净。其实老实说，我要讲的就是人生很长，不保证你能够一生顺顺利利的。OK， 没事。就算你在全世界最安稳的瑞士这个国家里面，一样，没有人不会生病的，同意吗？没有人不会生病的。就算你在瑞士，你还是会生病的。就算你有最好的医疗，还是有限，对不对？所以真的会有不测风云的。那我常常的祷告是什么？为这些人祷告是说，求你让他们早日醒悟过来，尽早回头，归回到上帝。日子、生命的路是要与上帝同过的。Okay. 然后我们再看最后一个，是与神同步的生活。OK， 我读过那个巴克的有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就叫做《Keep in Step》。With the Holy Spirit， 就是与圣灵同步 ，OK， 或者是与神同步，你可以这样翻。那我觉得这个字非常好，同步非常非常的重要 ，OK。那同步就是怎么样？同步就是同一个旋律。你们跳过舞吗？跳过那个两个人的舞，对不对？如果你对方的步伐跟你不一样，怎么样？你最好穿那个工地里面的那种鞋子，同意吧？因为否则你的脚会很惨，会被踩得很惨。OK， 这个就是没有同步的问题。两个人跳舞必须要是同步的，对不对？怎么样？什么时候往前，另外一个人要往后，还是什么的？如果跳得不对的话，就老是会踩到脚啊。特别是如果对方穿高跟鞋的话。哇，那你会不会踩得很惨啊？所以你要穿那个工地的铁头的鞋，你们看过那种鞋吧？黄色的那种鞋子，铁头的才不会被踩烂，你脚会不会踩烂？这个就是同步的重要性。那另外还有，你们有没有玩过二人三角的游戏？两个人对不对？两个人怎么样？把一个脚绑起来，然后跑步。如果两个人没有同步的话，怎么样子？你就倒在地上了。你不用说跑，走都走不了啊，还用说跑？而且走也走不了，你就摔在地上了。需要同步。那这个就是我们需要跟上帝同步。那这边的经文呢，加拉太书的经文就讲到，我们如果是靠圣灵得生。就要靠圣灵行事，而这个的翻译就是翻译为与圣灵同步，所以我们需要跟上帝同步同行，上帝的旋律跟我们一样。所以说有时候我的祷告是求主帮助我不要落在后面，落在上帝的后面，但是有时候也不要走在上帝的前面。 OK， 需要跟上帝一起同行，所以这个同行还包括是在一起。那我跟师母的话就会有这样的问题，一方面他个子比较矮，另外一方面我呢比较喜欢走路，就是 面对方向、目的地走过去，这种是很目的性很强，所以我往往会走在前面，他在后面跟不上，跟不上。少数的时候他自己很急，他就会走到前面去。那我喜欢照相，所以我会背一台相机，我会往往在这边停一下，照几张相，再继续走，所以变成有时候变成他走在前面，我走在后面。需要同步，你不同步怎么交谈呢？对不对？两个人怎么样谈心呢？怎么同过呢？对不对？怎么同行呢？所以说同步是非常重要的，求主帮助我们能够与上帝同步。OK， 所以这个就是动态的部分，要同行，对不对？讲到同行、同过跟同步，好，现在就给你们最后的这三样给你们讨论，这三个同行、同过、同步，哪一项你最有共鸣 ？OK， 你觉得说最有道理，或者说你觉得说我经历的最多 ，OK， 然后讲为什么 ？OK， 然后怎么样子能够更多的、更好的与神同步同行呢 ？OK， 分享你的经历、你的一些的经验，或者你一些的心得。好，大家再讨论。我想最后要做一个结论了，就是其实我最近呢有一个比较深的感受，是这一节的经文，来我们一起读吧，今天都还没有一起读经的，来，
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
然后英文我把它打出来是 The life that is truly life，哇，是真正的生命，这个生命是真正的生命。那什么是真正的生命呢？我们觉得活着就好了，有一口气就好了，还是我们觉得如果我有这个东西，我有那个东西，现在的广告很厉害，我们的生命就好了？其实不是的，这边告诉我们说，我们要为自己预备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积成美好的根基，然后持定那真正的生命。所以真正的生命也可以翻译成那确实真正的生命，那确实是生命的生命、okay. 所以上帝要给我们的就是这个真正的生命， Life is that is truly life、okay. 他要给我们真正的生命，就是与神的生命，这个是从里到外的，从里面先有跟上帝的生命，你才有办法活出外面的生命或者生活来。所以我们的信仰是要从里到外的，而且我们要进入的是一个很有活力，是一个生生不息跟上帝的关系的，但我们需要好好去追求它，转向它，寻求这个生命。那这次之后我会跟你们讲的，从哪里开始呢？从每天读神的话语开始，每天读他的话语，然后问上帝说，你今天要跟我说什么？你懂我意思吗？我们读上帝的话语，上帝的话语白纸黑字打开在这里，但是其实你不是这样子，你是这样子问上帝要透过这个话跟我说什么。所以我们的仰望还是在上帝，我们要问上帝说，你要跟我说什么？我要跟你建立起这样子的，还记得吗？在同活的生命，然后呢同行、同过、同步的生命、啊、那个才是真正的生命。这边讲到的 Life that is truly life。 来，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求你帮助我们有这样子渴慕的心，我们渴慕你，渴慕与你同行，与你同住，主能够住在你里面，主啊帮助我们，我们愿意来跟随你，所以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也愿意与你同在，我们走在你的路上，我们仰望你，感谢你，所以帮助我们常常提醒自己，不要把你扔在一旁了。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阿门。